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今天美股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道指上涨143.67点，涨幅为0.4%，报36261.05点。纳指上涨74.45点。涨幅为0.52%，报14414.4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0.68点，涨幅为0.45%，报4606.27点。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在本周五的尾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1.4个基点，升至4.243%。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7个基点，升至4.323%。在本周五，美股迎来了11月。非农就业报告与之前的放缓预期相反，该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全面走强。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11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9.9万人，预期为18万人，前值为15万人。11月的失业率降至3.7%，预期3.9%，前值为3.9%。该报告显示，美国11月份的就业人口比例增加了0.3个百分点，达到60.5%，劳动力参与率基本持平，为62.8%。自8月份以来基本保持不变。分行业来看，11月的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4.9万人，与过去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5.5万人的水平相符合。制造业的就业也有所增加，反映出工人从罢工中回归。零售业的就业率下降，医疗保健行业新增就业7.7万人，高于过去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5.4万人的水平。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增加4万人，几乎全部集中在餐饮和饮品场所。社会援助行业就业在11月份增长1.6万人。分析师称，美国雇主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预期，导致11月失业率意外下降，这增加了美联储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利率立场的可能性。此前罢工的汽车工人的回归帮助增加了3万人，使失业率降至3.7%，劳动力参与率小幅上升，月工资增长超过预期。就业人口增长的加速与近期报告显示的招聘步伐放缓形成了反差。这是美联储所青睐的结果，因为这将有助于抑制需求和物价压力。这种意外的强势支持了决策者维持借贷成本高位，以确保通胀回归目标的愿望。而若通胀持续回升，可能促使官员们倾向于再次加息。11月非农就业报告公布后， 互换合约显示市场下调对美联储2024年的降息预期。根据智商所美联储观察最新预测，美联储12月维持利率在 5.25% 到 5.5% 的区间不变的概率为 98.2%。 分析师 Tatia 称，劳动力参与率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也有所上升，这通常是需求走强的迹象。平均时薪环比上升，这只是过去11个月里第四次上涨。在周五公布的另一份数据也表明，受到能源价格下跌和高利率政策环境的持续影响，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在12月大为缓解。根据密歇根大学今天公布的最新消费者信心调查，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前景的预期下滑至 3.1%， 较11月的 4.5% 大幅下降，为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五年期通胀展望也有所下调，从上个月的 3.2% 降至 2.8%。美联储官员认为，消费者预期是影响通胀走势的关键，因此市场情绪的转变可能会进一步说服政策制定者维持利率不变，并且可能在2024年开始降息。密歇根大学的这个调查是最受关注的指标之一，反过来，通胀情绪与能源成本和油价的方向密切相关。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过去一个月，一加仑无铅汽油的价格下跌了22美分，降至3.18美元。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周五表示，如果市场形势需要，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集团将随时准备做出决定。他说，我们将分析石油市场的形势，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决定。诺瓦克称，石油市场的形势要求各方共同做出决定。欧佩克加联盟上周同意自愿削减总计约220万桶每天的供应量，其中包括延长沙特和俄罗斯现有的130万桶每日的自愿减产量，以支撑低迷的石油市场。然而，这一决定也并未能稳定油价。布伦特原油期货和 WTI 原油期货在本周将录得五周以来的最大跌幅。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计划至少在明年五月份之前进行月度招标，为战略石油储备采购石油。拜登政府推进计划，补充目前处于40年来最低水平附近的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在今天发布声明，你将采购至多300万桶三月交割的高硫原油，此前已经宣布采购同样数量二月交付的原油。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已经购买了近900万桶原油，均价为75美元一桶。此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历史性的释放了1.8亿桶储备原油，已经从埃克森美孚、Phillips 66和麦格里集团等公司购买了原油。而今天纽约商品交易所一月交割的 WTI 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涨幅为2.7%，收于每桶71.23美元。 与此同时，金价的承压也扩大跌幅，失守了2000美元的整数关口。盛宝银行大宗商品策略主管表示，近期黄金的涨势主要是由对冲基金和其他受动量驱动的交易商推动的。值得记住的是，投机者并未与他们的头寸绑定，如果技术面或者基本面前景发生变化，他们将做出调整。该主管认为，如果金价能够保持在2000美元以上，2024年将出现新的上行尝试。以上就是本周美股市场的主要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组本周的焦点个股。首先是一家医药公司， FDA 在近日官宣批准两款治疗镰状细胞病 SCD 基因编辑疗法，其中也包括首款应用基因剪刀，也就是 CRISPR-Cas9 技术的疗法 CASGEVY。CASGEVY 是由美股上市公司福泰制药与 CRISPR 医药共同研发。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发现 CRISPR 技术共同分享，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法国科学家艾玛纽埃勒正是 CRISPR 医药的创始人之一。由于这类疗法的广阔前景和诺奖的背景，CASGEVY 在审批阶段就一直受到医药圈和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那这里菜菜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述一下 CASGEVY 的相关信息。首先， CASGEVY 它治疗什么样的病呢？它主要治疗的是镰状细胞病，这是血红蛋白的一种遗传性基因异常。异常的红细胞会堵住毛细血管，引发终生的持续疼痛、器官损害等后果，需要持续输血来维持生命。那怎么治这类病呢？就是通过用提取患者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进行编辑，同时患者进行化疗清除骨髓中的问题细胞，最后回输编辑好的造血干细胞。这种治疗的优点就是无需进行配型，在试验阶段绝大多数接受治疗的患者在后续一年内并未出现复发性血管闭塞的危险情况，并且输血的需求也大大的减少。那么它的缺点就是目前还非常的贵，也不清楚基因编辑这种疗法是否会引发长期的不良后果。在近日一同过审的还有蓝鸟生物的 Lyfgenia 适用范围与 CASGEVY 的一样，治疗的过程也差不多，都是提取患者自己的细胞进行编辑。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 Lyfgenia 使用的是逆转录病毒载体进行基因修改，使得患者的红细胞中产生一种衍生的血红蛋白，其功能与正常成人的血红蛋白 AA 类似。可能因为这一进展早就已经被市场广泛预期，所以这一结果的发布反而引发了两家创新药企的明显下跌。虽然基因编辑疗法是潜在的一劳永逸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但他们也有普遍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比较贵。作为参考，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 CASGEVY 的售价，但蓝鸟生物已经在第一时间宣布 Lyfgenia 的批发收购价格为310万美元。专门评估合理药价的 NGO 临床和经济审查研究所此前曾经估计 Casgevy 的价格可能要接近200万美元。除了药物可及性外，基因编辑中的脱靶基因编辑工具除了预期靶标之外，还切割了其他的 DNA 片段的情况，也是可以预见但尚无确切案例的风险点。对于种种的长期的风险，在2020年参与 Casgevy 临床试验的 Christopher Vega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此并不担心，很高兴能够拥有摆脱慢性疼痛问题的人生。下一个焦点个股是谷歌公司。消息面上，谷歌在近日发布了人工智能大型的模型 Gemini。Gemini 发布仅一天，就其实遭到了诸多的质疑。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Ethan Mollick 在社交媒体表示，输入同样的指令之后 ，GPT-4 给出的回复和 Gemini 类似，而 Gemini 流畅的演示视频也是经过了剪辑。谷歌演示视频下标注，为了演示的目的，为了简洁起见，延迟被减少了， Gemini 的输出也被缩短了。那么 Gemini 是否会获得像 GPT-4 那样同等的关注呢？我们会在下周的报道中为大家一一揭晓。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商托克 Trafigura 在公布了创纪录的利润之后，宣布向公司的1200名股东派发59亿美元的股息，平均每人可获得约500万美元。具体业绩显示，在2023财年，截至今年九月份的12个月中，托克的集团总营收为2443亿美元，较2022年财年的3185亿美元下降了23%。公司将其归因于整体下降的大宗商品价格。业绩还显示，公司2023财年净利润增长5%，达到了创纪录的74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70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托克的派息总额已经超过90亿美元，是这家公司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段时间。新冠爆发后，全球供应链都陷入混乱，之后俄乌冲突又引发了欧洲的能源危机，但近几个月能源市场已经趋于平静。托克的首席财务官在业绩附带的视频中表示，市场环境显然存在特殊情况，尤其是欧洲的电力和天然气。今年下半年市场状况已经正常化，与俄乌冲突相关的所有能源干扰都已被供应链消化。奢侈品家具零售商 RH 第三季度营收为7.51亿美元，同比下降13.6%，略低于市场预期的7.567亿美元。RH 将年收入指引从之前的30.4亿美元至31亿美元下调至30.6至30.8亿美元。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在本周五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称，福特汽车公司因为安全问题正在召回某些新款的卡车。受到影响的车型 为2022年生产的超过 1.8 万辆福特 F-150 卡车，其中包括2022年3月11日至2022年7月22日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生产的该款车型。根据美国联邦安全监管机构11月28日发布的公告，当这些车辆的大灯被激活时，其停车灯可能会同时闪烁。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官员表示，可以通过软件更新来解决该问题。 Lululemon 的最新财报，第三季度营收为22亿美元，同比增长19%，略高于市场预期的21.9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2.53美元，高于市场预期。其中北美的销售额同比增加了12%，国际销售额增加了49%。达美航空，达美航空中国区总裁表示，目前每周运营10个中美航班，分别连接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枢纽机场，其中上海至西雅图每天一班，已恢复至疫情前的航班数量。上海至底特律每周3班，疫情前同样为每天一班。上海至洛杉矶的航班计划明年7月恢复。空调制造商开利股票代码 CARR。在本周五，美国工业公司霍尼韦尔在今天表示，将以49.5亿美元收购开利的安全业务。两家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开利预计将从这笔交易中获得40亿美元的净收益，并打算用这笔资金偿还债务。该交易预计将在2024年第三季度结束前完成。在本次的收购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被收购方开利的股票在收购消息一经放出之后，股价有所上涨。接下来是一则洋葱新闻，确实是关于洋葱的。印度将洋葱添加到该国的主食清单中，并实施了全面的出口限制，因为政府的目的是在明年全国大选之前控制国内主食的价格。该政府周五表示，明年3月31日之前将禁止洋葱海外运输，但在通知之前开始装载的蔬菜货物仍可以出口。该禁令是政府于8月份释放主食库存在该国市场，以保护消费者免受食物成本上涨影响之后发布的。洋葱禁令发布前一天，印度限制使用甘蔗汁生产生物燃料，此举旨在扩大其甜味剂的储备。此前，印度还限制了小麦和大米的出口。这些措施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威胁了从亚洲到非洲的粮食供应，并且推高了部分的食物价格。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则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的最新预测。自从蔡蔡在关注播报为大家播报美股新闻以来，就一直在关注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对股市的预测。根据观察， Michael Hartnett 在大方向上的把握还比较准确。我们来看一下他最近又有什么样的预测呢？ Michael Hartnett 最新表示，美债价格的持续反弹预示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美国股市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受到影响。 他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债收益率下降是本季度美股上涨的主要催化剂之一。虽然标普500指数今年上涨了约 19%， 但他仍然持悲观的态度。然而若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到 3%， 这将意味着经济的硬着陆。 Hartnett 认为，如今的美债收益率下降等于股票上涨的形式，到了明年就将转变为美债收益率下降等于股票下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十月底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5%之后，目前已经回落至4.2%左右。在走势动荡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美国股市大幅上涨，本轮的反弹已经助力三大股指实现了5周连涨，甚至可以期待6周连涨。这可能意味着股市已经处于超买的状态，并且为2024年走势敲响警钟。Hartnett 指出，市场人气指标也不再支持风险资产的进一步上涨。截至12月6日当周，美国银行制定的牛熊信号从2.7飙升至3.8，创下2012年2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读数低于2呢，一般会被认为是反向的买入信号，但目前是2.7飙升至了3.8。对于 Hartnett 的悲观看法，美银量化策略师 Savita 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Savita 预计，由于通胀降温和企业效率提高，标普500指数明年将升至纪录高位。德意志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预测人士也认为，该指数将在2024年创下历史新高。整体而言， Hartnett 对美国经济的前景颇为悲观。根据智商所的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对明年3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已经从周四的65%下滑至了43%。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